这个已经说了前半这个颂的意思，就是若人行辱，汝方这个于果。那复次，若人行辱者，汝当于此果。汝则世代报恩者，我则不尔。那么这个跟前面说的若人行辱有什么差异呢？这个句子啊所表述的前后意思这个范围有大小，前面的范围大，后面的范围小一点。就是说前面的范围若人行辱啊，它就跟这个整体来讲行不行，那是两类，就是有给你回应，有不给你回应。那么就是说要有回应，那菩萨呢也就会做布施，做饶益。没有回应呢，这菩萨是不做的。那么这个复次呢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某些人他这个呢能够这个与菩萨有回应，那么菩萨就跟这个人呢做布施，那么对于其他的呢就不做布施了那么这个就范围小一点，就不是从整个的讲回应不回应那么是这里只有部分局部。那么从这个菩萨的发心平等无碍来讲呢，那么就是即使是部分人，可是也不能局限这个部分人当中呢私与这个种种事情而做利益，那么这些没有回应的也一样的，还是要做利他的事情那么这个就不管是所有的还是说部分的，那么菩萨都不要以这个有报恩有念恩而决定自己是否做利益之事不管哪一种。次说大悲施行那么这个大悲这个教师教师就是师的教授，这已经说完了。那下面是说大悲行施如何行，实践的时候怎么样的实践。记曰：无障即进具，利彼亦自量，无求与无着，悲者如是思。这个无障呢就是没有障碍的意思比如说这个布施它是有其他的人被他伤害了，获得了相应的资财来做布施，那么这个就是有障所以我们讲布施要敬财布施那有的人就觉得说我只要有布施就有功德，那么我其他什么地方呢做了一些坏事得来了资财拿去布施，这样就有功德了。如果是他这个初始的目的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个是一种愚痴不符合于正法律不符合于这佛法的观点的那么比如说像某些之类的人，他是已经做了这些，然后他有这个嘞 自我悔责的心，然后要来做布施啊，乃至于对这个受损啊、受伤害的去做弥补，那这有没有功德了？有没有这个福德了？也是有，只是说这个呢，前面所做他又承受，那么自我悔责那这个减轻，然后再起善心，那么又做这个善业，那不是说像我们这个称东西一样的，拿了五斤我补了这个六斤过去就补上了抵消了，不是这种概念，不是这样一一对一的这个可以衡量的。那比如说悔责的时候，看他的这个发心是否猛烈，所做之悔改的善行，是否呢，这个呢有这个呢精进，这个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不是我们一般所想的那样的，要这个一对应的才符合，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里无障就是做布施啊，不是于布施之财所获取而行伤害。这个净具，净具是如法财行施，那么这个财呀，是正命所获得的，安于正当的事情，然后在布施的时候是给众生能够带来吉祥，带来福祉不是说这个人想吸毒啊，我布施一点毒品给他，那你做布施是害了他。所以这个不是净施。利比益之量，就说这个布施的时候啊，要能够给对方安置于善处，经过这个布施之后，他能够起善心，他能够得安乐，那么这个是利比。自量呢，就是也要筹量自身给用，能不能够这个保障，这个也是重要的。那我们现在有些人这一布施之后发了这个猛力心呢，那布施出去了，最后他又后悔，为什么自己也不够用，那这个是不合的，那个是不合的。无求与无着，就是这个心啊，于众生前不管他说没说，开没开口，菩萨都能够观其所需，尽其所能而做布施。无着呢，就是不求报恩不求果报所以这个无求无着了，无求是一重，无着是一重，两重那么这个诵大概的意思就明了了。我们具体来讲，四曰：无障者，未不夺他物行施故。这个什么叫无障呢？就是不夺别人的资具，不夺别人的资财来做布施。比如说我是国王，我下个命令都要去供养三宝把钱拿出来那么这个合不合理啊？是不合理你是强制的夺人之物而去做布施，那么造成什么？造成障碍就比如说你的家人某个人的东西也没有得到他的认同，也没有得到他的许可，就把他拿去布施了这是要征求意见的如果是比如说共同所有的财产呢，那要商量说了明了了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就布施，那这个就没有账。不然的话呢 这布斯那里啊，布斯的很开心啊，这个看到人来到这个利益受用，解除了饥渴，解除了这个寒冻啊，自己很欢心。这个一回去之后，那么另外的这个眷属啊等等之类的啦，就是这个争吵啊争执啊，就形成了互相之间的矛盾。那么这个布施是有障布施，给自己造成了障碍，那这个布施好不好？这个是不好的啊。那里这个地方解释，虽然说不夺他财物，实际上还包括很多啊，就比如说共有之财，你要这个让他同意，就好像这个经典里面讲说，某人呢生病了之后啊，布施当然会增长福德，消除障碍，给他带来利益。那么即使他有再多再多的资财，他的病入膏肓啊，你他要转一点这个因缘呢，要修点福啊，能够给他这个福德力帮助啊，也一定他同意。而且这样同意呢，那就等于是他所做的布施福德大。那当然呢，如果是这个因缘泄灭了，时光不在了，那走了走了，即使这个资财再多，算不算他的？空余身后之财。所以这个不是他亲身亲手之布施，不成他做的，不成他做的善业了。那么这个是怎么样呢？就是他的相应的合法继承人呐、其他分担财产的人，他的意愿拿出来去做布施，那是他的福报。这个时候他不是主人了，他又转个身了，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这个情况呢，如果说到细项，那是千差万别，各有不同。那么这个是第一句，说这个真正讲布施啊，讲到这些细项，那么广大的这些经典论点都是有诸多的叙述啊，就我们现在有时候不觉疑，不能觉疑，搞不清楚，就去问这一个问那一个。那如果说你积累的这个学了解自己就知道了，而且你能够成就方便，就是具足善巧，能够多助福德力，消除障碍，扫诸障碍，那么这个是第一个不多他物。第二个敬具者以如法财行施，未不以毒物、冰杖、酒等施故。毒物就是有毒的东西啊，这个人说我不行了，我要死了，你给我一杯毒酒啊、毒药啊，能不能给他了？不能给他。那么说这个时候我就要满众生愿布施给他，那这个是什么？愚痴。冰杖啊，人家说要打仗，又跟人家干架，你就给他把刀，满足他，行不行啊？不行。酒，他烦恼苦闷，借酒消愁，要到你这里找点钱去喝酒，能不能给他？这不能给他。就说不以这些伤害众生的东西做布施，只会增长众生的愚痴颠倒。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什么音乐啦、歌曲啦，如果是说我们过去讲的靡靡之音，现在来讲呢，它确实也是这样的，让它怎么样增长妄想，添加烦恼，那布施给他了，就是非法之财，不是如法之财。如果这个布施给他， 佛法介绍的书，这一些好的赞颂的范备，能够让他引发对生命思考的内容，还有就是说让他带来身体健康呢，带来这个种种的这个安乐的事情，那么这个是如法才是。利彼者以施他时至善根故，这个利彼者了，说我们一般这个给他能够饥渴于饮食，这个寒冷以这个呢衣物，那么是暂时性解决他身体的生活的一些问题，那么真正要做大利益是怎么样呢？就是以布施来感化人，由此摄受他至于善根之处，就是你先是给他做一些布施，做一些饶益，然后他愿意接近你，那么再这个呢给他启示这个人生正确的意义，那么这个时候他升起上进心，知道生命的方向，知道生活的安顿，从此烦恼开始减少，善心的增长，最后乃至于决定去入无上菩提，要习大乘之教，修大乘之法，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种出善根了，所以至于善根之处，那么这个是真正的利益，就好像过去讲授人以鱼啊，不如授人以渔啊，那么这个是当然是对于社会一般的意义来讲的，就是说你给他鱼啊，不如给他捕鱼的方法啊，那从杀生来讲，当然不忍捕猎了，这里只是大概就是说明，你要告诉他能够谋生的技能，而不是渐渐给他一点生活保障，那这个只能解一时之困，解燃眉之急，救一时之渴，那长期来讲呢，那就要让他能够引发相应的事情，可以自我保障安顿，那么从佛法的深度层面来讲呢，那就是要他认识真理，认识生命的真谛，由此从这个愚痴颠倒当中啊，他走出来。所以这个是利彼，自量者不令自眷属有所有法少故，这个自量的意思啊，这个就是能够衡量自己的这个物产资具有多少，那多了呢，少了呢，够不够用呢，自己要会衡量，不能是说啊布施了之后啊这个眷属等等都不得生活的安顿，所以要能够周全的考虑，就像过去有些人布施一样的，布施到道场去，那么道场的人呢收了之后暂时给他放了，为什么知道有时候他是不够，可是他还要有这个心要拿出来，那么就等他了，如果他需要的时候再还给他，不让他为此而追悔又后悔，那个不行，那不好，要欢喜施，能够施者欢喜，受者欢喜，能够此事周全安乐，这样才行。无求者 为前众生，或无心求，或无口求，见彼法少，自然而思，即不减福田故。那么这个无求是怎么求？他后面讲无着，那是另外一个无求。那么这里这个无求呢，就是不需要对方的一种祈求、期待、需求，而是直接的就能够看到众生相应的需要，就去做布施。那么这个求的话有心求，就是有的人的表情呢，这就很期望有一种，可是他没说出来，那这个是怎么样呢？心求嘛，就像小孩子看到糖一样的，他总看的，他还没说我要吃糖，那怎么样呢？虽然没有开口啊，但是他的表情呢露出来了，他心里面知道这个他要的，那么这个是心求。还有就是口求，是开口，我现在有困难，能不能给我帮点忙，把这个事情能够做好一下，给我多少多少一些什么资具，或者是衣服，或者是钱什么之类的，那么这个是口求啊。菩萨呢，他不需要你说这个有一种期待或者怎么样一个开口了，他只要看到你会愧少，他就想要帮助你，看到这个人呢在那冻得发抖啊，那赶快就去拿个衣服，拿一些东西给他，或者拿个烤火的给他，那他就不寒冷了，不是说一定他到你门前来求你。那么有时候有的人他不愿意说，他不愿意说，那你都一定要等他说，那怎么布施呢？那就布施不了了。所以这个是一个自己要去觉察。说菩萨呢他就是这样的，是我们讲说做善事，有的人就说啊，我现在发了善心了，我也想做善事，可是我还找不到哪个善事是我要做的，不是做哪样好，难道这个世间呢都各个像极乐世界的人一样的那么满足了，那么这个安乐了没有的，人皆有苦，苦苦不同，那有的人不见得就说你要给他什么东西啊，他不是，他可能是就是你能够道理上引导他，让他把自己心里面的长结了消除，那么这个就是对他的很大的一个布施，那么有的固然他就是需要你能够给予资财的布施，那是根据情况来讲的。所以菩萨呢饶益众生呢，这个任重而道远，所以他所做的事情所具备的层面要非常之多，所以为什么讲菩萨学五明学处，根本现在当然是内明，佛法为中心，要觉悟人生，觉悟这个生命，这个是核心的。那么另外还有手段方法啊，这个英明呢能够这个思辨逻辑，这个道理讲得清楚，处理事情有相应的条例啊，不是说东一下西一下没有个头绪，理不清楚方向，那怎么帮助众生呢？所以你有一个相应这个完善的思考。那么还有什么医方明啊，这个会看病啦，会这个抓药啦，看到他有疾苦你就可以解救他，那么生命里呢就是这个文字语言能够有善巧之言辞啊，阐述表述佛法真理，以及能够善巧言辞呢开众生之心结，能够示众生以欢喜，那么这个就是言辞之美妙，那么就叫生律明，那么还有是工巧明， 你现在科技啊，就是工巧民嘛，其实现在影响大发展的最多就是工巧民，天上飞，河里游，那这个路上跑，都比以前提高到了不知道多少多少倍的速度，是这样的。那么菩萨是五明学处，你看古代的三大，这中国三大科学家之一，一行禅师啊，那么是古代有名的科学家了，你看他也是出家师父，而且他这个天文呢，这些呢，非常的通达，造历法、测子午线，这些事情，所以学佛法的这个菩萨呢，要具诸多学问的，你看道安法师也是，当时出土了一个，就是很早期的文字的东西，很多人都搞不清楚的意思，他能够辨析，能够剖析，所以说出来之后呢，大众都心悦诚服啊，是这样的了。所以菩萨之利益众生呢，他是要具多方便，所以你看经典里面说这个观音菩萨千手千眼，不要刻板的说看菩萨一定要牵着眼睛，牵着手，没有那么刻板的，就是说手法无量无边，对于众生的观察，这个是没有减责，尽所能知，就是都去，去观察了有否需求，是这样的。不要等他这个心求啊，等到口求啊，菩萨就出现了，就去了，是这样子的。见彼法少的自然而死，他说不减福田，这个福田怎么样呢？这是大福田呢，这个有生病呢，有近田，有悲田呢，有这个呢，恩田呢。近田是什么？就是这个佛啦，阿罗汉啦，菩萨啦，师长呢，这个是近田，这个父母啊，这是恩田，这个悲田呢，比如说他这个资具匮乏，身体有病，这个嘞，多住这个违缘障碍的人，那么这个我要去帮助他，他处于一个痛苦的生命状态，比如说还有这个被网捕，被这个养殖，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动物啊，你能够有办法让他免于这种痛苦，得到自在，得到自由，不被网捕追杀，那么这个也是悲田，那如果从功德较量来讲，那最殊胜的田是什么？当然是这个佛陀了，具足这个福慧圆满的这个大觉圣者啊，那你去布施啊，福德大，那么从菩萨来讲呢，不加减责，无觉者不求报恩，即果报故。这个是无着，无着是什么？就是不求报恩，也不求果报，这个意思前面有讲过了啊。那怎么叫报恩呢？菩萨的本来的愿望就是要利益一切众生的，是不是要你对他有没有这个应对回应环抱，他没有这个想法，也不是求于果报，就是将布施的果报都愿意施舍给众生，彻底的布施，那么这个是大乘之这个大悲行施布施。皆尽观甚常喜，离着亦清净，回向于二处，菩提即善根。那么这个尽观常甚喜啊，就每个字都有它的意思在里面，所以某个颂呢，虽然就是四句话，可是这个蕴含的内容呢非常的丰富， 我们先简约的讲一下，然后再具体做一解释。尽，那就是尽其一切所有啊，那去做布施，内财外财。外财是什么呢？衣服、饮服、卧具、汤药啊。内财是什么？眼、鼻、舌、身啊，都布施啊，这内财嘛。那以至于说自己所知是所了解的东西都布施。广的话呢，就是不是一点点啊，就比如说我布施你一杯水，不是这样的，是千万个人来，他们口口我都给他布施水，这个一缸一池一大海水，菩萨三大三起劫嘛，这个三无受劫了，就长期布施，就是多务施，就好像我们想，做一个千人会一样的，那就不像说，今天有个人呢，他肚子饿，我给他一顿呢，这个一个多小时就给他弄熟了、做好了，他就吃饱了就行了，那么现在有一千个人，那我要找大厨来，找这个十几个人来帮手，蒸炸除藻这个起，等等，那么才能够满足这一千个人呢，那要置办多物，那么特别是现在就是讲究团体式的协作，这菩萨了，我们讲布施，你从你的心愿，从你的这个身体来讲，那除了有神通之外，所以为什么再去广大资粮的时候，就是菩萨又得三昧，这个发神通啊，当然不是我们现在一般好奇的人，追求玄妙，这个弄个神通，结果神通没弄到，弄得神经了，这菩萨呢就是不一样的，就像这个普贤菩萨心愿品一样的，尽微尘粟刹于诸佛前而现其身，以香花灯烛方幢供养于佛。那这个福德多大了，功德多大了，所以这个是广多务实。那么这个常呢，就是很昼夜六时都不死的没有说现在我要休息。喜就是欢喜布施，没有嗔，不会说这个我不喜欢布施，或者布施太多了，这个心里面追悔，然后又嗔怒，没有，这个不管怎么样都是欢喜。离着呢，没有希望，不是有一个期望，就我们像世间人呢说养儿育女，就是说以后要儿女孝顺他，这个预期菩萨不会有这个预期，那么说他的这个本性来讲，只要你好就行了，这个是唯一的目的，一切众生成佛道，这个像前面无着所说一样的清净，清净布施是如法的，如律仪的来布施的，回向二处呢是回向菩提，回向善根，这个菩提啊就是无上菩提，善根呢就是能够集聚成熟二字俩往去无上菩提，这两者是回向之处。好，具体再做一些解释。四曰：尽者内外务思故。这什么叫尽呢？这个大乘行思啊，大悲思啊，布施啊，怎么样呢？就是内财外财全部通通布施，头目脑髓都可以做布施，就像有些经典里面讲到佛的本身故事一样的舍身饲福，这个是表示菩萨真正的这个全身心的利益其他有情，那么第二个是广施多物施故，不是说施一物，不是说施一次，是多物多施，不管菩萨的福报有多大，有多少多少的，菩 菩萨最后都全部把它布施出去。这个是广施。就我们要是世间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要积累资财发财，就是发到最后自己都用不完了，就人都死掉了，就恨不多。菩萨呢就怕这个布施不完了，就一直要布施出去的，那么这个是广。圣者妙悟施故，妙悟施啊，刚刚这个圣没有说啊，简说的时候，那么这里也解释到，就是怎么样呢？他是以好妙之物施，就比如说我现在，我要当医生，我要帮助众生，怎么样呢？我一定要把这个技术学得非常好，不是做个庸医，心好，但是呢，花好心办坏事，给你误诊了，吃的舌头都翘不回来了。那这个就不是妙施，不是妙悟施，就是要以好妙之物，比如说我种了西瓜，我把长得最大的一颗，熟得最早的那一颗送到去供佛，那这个是妙施，不是说我这个衣服穿旧了就送给某个人，我这个东西我觉得太多了啊，这个也不怎么好用，你这里有没有需要？不是这样一个想法，是能够以好物来做布施，那么这个当中有什么样呢？其实也就是体现了菩萨心之离间贪，就我们有时候就想想，哎呦，这个东西还有什么利用价值，还有怎么样好的，我们就放到后面了。这个呢，我觉得是一般的，它可以先布施了。还有一些呢，我根本也不需要了，就布施了。菩萨布施，所以圣施以妙悟施，所以你看这个像普贤菩萨，普文品一样的。另外那个菩萨解相璎珞，那么是非常珍贵的，他怎么样布施给观世音菩萨，就是闻观世音菩萨这种无畏施，令众生呢在险难之时化险为夷，得到安乐处，所以表示对菩萨的恭敬，赞叹菩萨此殊胜功呢，所以解相璎珞而以供养，这不肯呢。那菩萨进一步讲，就是要带菩萨，带众生受啊。那么这个时候佛也劝，这个时候才受。那这个时候不是什么以妙物施，这以真妙之宝来施。那么前面讲过了，越施就是我们越有，他能够有这么好的东西来布施啊，那是福报，没有福报哪有这么好的东西。那布施了以后，那么会怎么样？如果从因缘角度上来讲，有更好的东西，但是怎么样？从金钱的角度上来讲，那么就是这个很好的、很喜欢的东西失掉了，少掉了，那实际上少不少？布施了出去，又会增长、长转增上，这就是我们众生的思维呀，还打结的地方。菩萨无着那就不打结，所以如是因缘顺遂，这个因缘是顺遂的，这我们这个烦恼的这个众生的凡夫啊，这个因缘是卡壳的，卡壳了，就像有些人呢，他这个出道啊出生呢很普通的，但是他非常的能够有毅力吃的苦，别人呢不能够忍耐的，别人不会去这个专求的，他会含忍下来，他会好好的去这个把它做出来，那最后呢，他就突然间突然间一天呢，经过一些沉淀之后，厚积薄发，走出来了，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世间的事情呢，要正本清源。要从根源上着手，不是说像这个猴子在树上这跳那跳， 这只跳到那只，啊，半天没有捡到一只，然后还是埋怨，觉得好像这个跑遍天下了都不满身，身上都还没有满，不要说其他什么成熟成就都不可得，这个也跟我们现在佛造病呢还都有关系的。那么菩萨怎么样？菩萨不是，恒生欢喜，恒作布施，长者恒施故，这没有什么时候他不做布施的，随时候有这个因缘，有人有需求，菩萨就与布施，欢喜的布施，离嗔故，为乞求者不饶一时，忍而喜施。那么这个喜施怎么样呢？他们也称心，那么有的人来乞求啊，做不饶益的时候，就是反过来，还这个诽谤菩萨，伤害菩萨，菩萨也是能够接纳，心里面欢喜，为什么呢？悲悯心重，不会为众生呢这种伤害啊起嗔怒。像大智度论里面讲释迦菩萨的惋惜的事情呢，被这个猎人呢，他是一条龙嘛，把他的皮给剥了，然后一身痛，其实他只要一喷这个毒气，赶快就把猎人就马上就把猎人给杀死了，但是他悲悯这个猎人，不愿意伤害他，所以自忍其心呢，那么后来就来了很多蚂蚁啊，他就吃他了，所以他一直到让蚂蚁把他吃掉，那么如果从我们短处的角度上来讲，就起码你像孔夫子那样的人都是怎么样呢？以德报怨，以直报怨，这个以德报恩，有恩的人呢，我以德报他，报这个恩，以直来报怨，他怎么样对我，我怎么样对他，不是这个迁都，这个完全迁就他了，真的，当然呢，有些人就是觉得啊，包括以前的一些故事演绎，说这个学佛的人呢，被人家污蔑了，伤害了，那他是这个修菩萨行的，都不跟他计较，不跟他辩驳，后来才终于有一天真相大白，菩萨也不做任何解释，就我们一般事情就觉得这个太迂腐了，这怎么行呢？怎么样呢？其实不是，菩萨是悲悯心，是智慧心，智慧境界，他该为不该为是知道的，不会依自己的烦恼嗔心而行愤怒之相，但是调伏刚强众生的时候啊，菩萨威猛无比，现金刚愤怒相，但是不是说他心里边要报复这个众生呢，仇恨众生，他不是，没有这个意思，所以离嗔生喜，所以对于不饶益的菩萨一样的喜事，离浊者无希望故，如浅无浊，这个无浊到什么样，乃至于不思果报，亦不贪爱，亦不祈求，清净者已如法故，如前净句说者，如前净句说，清净是什么？就是如法而施，就跟前面讲的这个净句，这个意思啊是一样的，就是如法而施啊。你看这个佛前呢、上供的时候，不是讲三德六位供佛其身吗？三德了，就是指这个置办饮食、珍馐美味。来，于这个佛前供养的时候， 要怎么样呢？要清净柔软如法，就是这个饮食呢，食物啊做干净点，这个做得干干净净的，这个饮食物啊不要出色，做得美妙。然后呢，如法而供啊，这个有恭敬心的，诚挚在，这个佛前，就供佛如佛在嘛，诚挚在佛前，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法师啊，要比如说在这个午前啊施，不要午后施，所以是清净、洁净、柔软、如法，那么这里做布施啊，菩萨六度行的布施，于净田、这个恩田、悲田做布施，那不仅仅是供佛了，乃至于布施一切其他众生呢，都是如法而施，如法而施，能够给众生呢，带来利益，而不是造成损恼，造成伤害，布施个东西，五个人，六个人啊，五个人四个饼，让他们去抢去，那么这个是怎么样呢？让他们竞争呢，互相都斗争呢，这个叫布施啊，这个心就不好。菩萨就是让众生呢都得饶益，那么这个是如法布施。回向菩提者，回向大菩提故；回向善根者，回向随顺善根器故。就是两种回向，一种回向大菩提是终极目的，菩萨的终极目的就是成佛，因为成佛才一切种子啊殊胜殊胜呢、足有能力，足有力量利益众生。这个回向善根呢，就是说这些种种福德之具啊，都能够令善根增长，就是这个福德增上，智慧增上，越来越接近于无上菩提，那么这个就是怎么样呢？过程上的回向趋向，前面这个回向呢是终极方向的回向，所以有两种回向。那么这个布施啊，如何这个实践？前面是教授啊，这里是实行，前面无长无尽，这个到这里这个呢，广大欢喜布施。两个颂，就是布施之实践，布施之实行。那么这个说完了之后啊，次所大悲受用差别，就是这个布施啊，菩萨升起相应的觉受，所以就是受用差别。皆有才而自用，即用是众生得喜思喜圣三乐养心故。这个具体的意思怎么讲呢？就是说有才而自用呢，这个菩萨自受用这个才，生喜双喜，我们是双喜，菩萨是三喜，一二三，第一喜受用才生喜，这个第二呢，这个用才是众生生欢喜，生欢喜，那么相应来讲呢，就是布施众生之事，相比更为这个呢欢喜，那就是积极资粮之喜，那么这个得喜思喜圣，以这个不思喜摄受他喜菩提资粮满足喜三乐养心， 这个是菩萨之受用，那么具体再略作解释。是曰：菩萨自受用财生喜，即用财布施众生生喜，二喜相比，四喜为甚。就是自受用财，吃的比较好的水果啊，穿了一件比较暖的衣服啊，那么这个是自受用生喜，这个我们一般众生呢都会有的。那么多数人是贪心相应，甚至于奸，贪是贪爱嘛，奸的话吝啬，就布施别人呢，或者别人拿走了一点呢，如割心头之肉，这是痛苦，贪着就痛苦啊。这菩萨怎么样呢？菩萨布施欢喜，所以他自己受用之欢喜啊，不急于布施众生之欢喜，布施众生能够满足资粮，成就菩提大愿，所以这个二者相比呢，这个施的布施，这个喜，比自受用之喜更殊胜，就是所以菩萨了乐于布施。何以故？道理在哪里呢？三乐养心故，就是有三种喜悦来养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就殊胜。我们自受用呢，那这个喜呀、是很有限的。比如说好吃的东西过了喉头三寸之后就不知道什么味道了。那比如说今天我布施了一个人呢，看到他那种得到问题解决了那种欢欣的样子啊，心里一回味的时候还是欢喜。所以这个欢喜呢，这个久，这个欢喜呢大。那么这个三喜具体来讲，三乐者，一布施喜，二摄他喜，三菩提具满足喜。第一个是布施喜，就是布施的过程当中啊，能够如所发的大悲愿，有这个实践的行为，与此众生做饶益，就菩萨了欢喜，这个是一喜。这个二喜呢是摄他喜，就是能够利众生，前面讲过了，怎么样利众生呢？就是经过这个布施等等事情作为引入，劝发善根，生正之见啊。那么这个世界当中啊，愚痴颠倒的众生又少了一个，这个智慧绝照的友情呢又多了一个，那这个菩萨怎么样呢？也摄他之欢喜，所以作为一个菩萨，他有这个菩萨的使命，菩萨的精神，是不是说我一个人解决问题就行了，悠哉于云水之间，没有这样子，是菩萨了康复大众之这个呢忧苦，帮助大众呢出离此忧苦。第三个是怎么样呢？菩提具满足喜，这个越来越能够满足。满足这个事情是怎么样？也不是为了菩萨，满足这个事情呢，菩萨就可以更加的有力量成熟其他友情，因为最能够帮助友情，最能够成熟友情，就是正得无上菩提的佛陀，所以每行一步就每进一步，菩萨当然欢喜了。所以有此三喜：布施喜、摄他喜、资粮满足喜，这个是大悲施的受用，有这样的受用。次说大悲增长诸度那么这个当中呢，说大悲别说，然后说了当中又这个别说布施，那么这里又推而广之，就是大悲于 六波罗蜜的增长。既曰奸恶称犯意，远着即邪着，如是六弊者，悲令六度增。那么分别来讲，这个奸的话都是奸贪于财物等爱着，不肯不思。那么这个恶者呢，是有罪恶的意思啊。那么像有些这个理论呢，有些宗教就是什么先人生下来就是有罪的啊，这个过去就有罪的。佛法里面讲呢，缘起，就是你不管是过去生也好，现在世也好，还是乃至于未来，你如果造作了伤害他友情的事情，那就是罪恶。你没有造呢，那就不是罪恶那些有的是无忌那你起了善心呢，那就不是罪恶了那么如果说无始以来的这种这个危害性遮挡性呢那个是无明烦恼不是说恶你看我们行善的人呢，你没有破我执啊，没有这个证悟智慧呀，转凡成圣呢，你是有善心，但是染污心烦恼心没有出。嗔者就是这个嗔呢，就是不饶意起大嗔那么这个是忍辱相对的。放逸呢，就是精进相对的，就是说能够于善法来这个勤奋的努力，那这个就不算是放逸。缘着呢，这着于什么所缘心缘于境，种种缘种种心，没有经过三昧常修的人呢，这个心里面是乱的缘到哪走到哪就像一匹野马四处奔逸驰骋那么这个是缘着。邪着呢，就是种种邪见所缠缚。那么这个邪见增长呢会做大障碍障碍自己，障碍他人会扼杀慧命，障蔽智慧。邪着这如是六弊者呢，悲令六增长，就是这个六弊的话呢会令这个六度啊不增长。那么有悲的话呢，就可以去此六弊，而能够成熟六度这个意思非常重要，就是说这个六度之行呢，根源于大悲，所以菩提心从大乘来讲是殊胜殊胜最重要的。那么大悲呢又是最重要的，因为大悲心啊是菩提心之根本那么这个颂啊解释啊恐怕也解释不完那先说一小部分吧四曰奸者少恶不能舍故，就是这个人呢贪爱于资财，爱着于资身之具，一点都不舍得这个少恶不能舍，不是我们看这个字面意思，有的人读这个话了又读不懂了，少恶不能舍，那多恶就能舍了少恶不能舍故，就说东西太少了，所以他不能舍，因为不够用，不是这个意思。这里少恶不能舍故，就是说少许之物都不肯舍出来，所以就是少恶不肯舍故跟这个奸者，跟这个贪爱奸贪这个意思要连贯起来理解 那所以这个读这些文言啊，读这些经论的句子啊，那我们一定要能够前后意义连贯，不要断章取义，所以像相似的一些流行说法，所知障知道太多，烦恼就越多，是不是这样的？邪知邪见越多了，烦恼才越多的。要起正之见呢，能够如实地审观察，清除障碍，走向这个解脱了，智慧的境界，哪里会形成障碍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这个来认识这些道理，先说到这些。